5月20日获2020年邓普顿奖的柯林斯曾带队首次绘出整个人类基因组，现任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他站在美国抗击新冠的前线，每周花近百小时寻找疫苗。他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爱、美、死亡，面对疫情，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学术的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侍。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遗传学家柯林斯获2020年邓普顿奖，当科学成为敬拜，作者希曼。作为一个43年的基督徒，我在科学和精神的世界观之间找到了快乐的和谐，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可调和的差异。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5月20日，他获得2020年邓普顿奖后，这句获奖感言就醒目地显示在邓普顿奖的官网上。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将科学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杰出人士，今年是该奖设立50周年。现年70岁的柯林斯正站在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最前线，他每周大概花100个小时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作为一名医生和遗传学家，他是第一个发现囊性纤维化基因的人，随后领导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首次绘制出整个人类基因组。为此，他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和国家科学奖章。他目前领导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了神经科学、精准医疗和阿片类药物，也就是具有吗啡作用的化学物质，包括吗啡、海洛因、美沙酮等成瘾方面的重大倡议。1950年4月14日，柯林斯出生在弗吉尼亚深南多阿山谷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1930年代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民歌收藏家，他们买了一个农场，并试图靠土地生活，但很快发现这不是一种可靠的方式来养活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父亲回到了当地的大学教书，母亲开始写剧本。他们在农舍附近的一片橡树林中建立了一个剧场。我是在思想、音乐、戏剧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中长大的，我母亲在家里教我到6年级，这在1950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她教我要热爱学习新事物的体验。16岁的柯林斯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虽然他对信仰有兴趣，但他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回忆说，宿舍里总是有一个无神论者提出信仰为什么是有缺陷的。后来我去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化学，沉浸在一种试图理解原子和分子行为的理论中，我的信念建立在二阶微分方程上，这确实很酷。后来柯林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发现了生物学，开始真正了解生命是如何在基本层面上运作的。我意识到这对我是一种真正的呼召，但我也不确定我想成为一名研究人员还是职业医生，于是我去了医学院，这原本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柯林斯以无神论者的身份进入了医学院，但这个身份却没能保持多久。在医学院的第3年，他开始照顾那些患有可怕疾病的人，他们是看到死亡逼近的人。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因为信仰而平静，这令人费解。 试着想象自己面对死亡，他知道他无法平静。我试图把不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一天下午，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妇人用一种非常简单真诚的方式告诉我，她的信仰给了她勇气、希望和面对未来的平安。柯林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感觉有点尴尬。老妇人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医生，你相信什么？柯林斯回忆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不知道答案，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在发红，我想离开那里。突然间，由于这个简单的问题，一切都变得一团糟，我很困扰。我冷静了一下，然后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至少我认为我是。科学家应该在看到证据后做出决定。我已经下定决心，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去看看证据。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我选择这个答案是基于理性，还是因为它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不确定是否有任何证据，但我想我最好找出证据，因为我不想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我应该了解各种宗教，他们相信什么。我试着读一些经文，但我感到困惑和沮丧。当时也没有维基百科来帮我，现在甚至有一本叫《世界宗教傻瓜指南》的书，但那时都没有。在不知所措之中，他敲开了一位牧师的门，问了他一堆问题。牧师说，你在一个旅途中，试图弄明白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有一本书的作者也经历过同样的旅程。他是牛津大学一位很杰出的学者，他发现周围许多人是基督徒，他很困惑，就开始研究人们为什么相信。牧师边说边从书架上拿下一本 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柯林斯把书带回家读起来。在前两三夜里，我意识到，我反对信仰的论点实际上是一个小学生的论点。路易斯让我意识到，有一种深刻的思考和理性可以应用到上帝的问题上，这真是个惊喜。我曾以为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路易斯一页一页迅速地说服我，实际上理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26岁的柯林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意识到，无神论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它其实是最不理性的选择。我一生都知道道德律，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我们人类在造物王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显然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法则，尽管我们似乎可以自由地打破它。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而不是错误的事。道德律如同寻找神的路标，使柯林斯认识到有一位神。道德律有时要求人做一些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比如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救死扶伤，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柯林斯还提到了韦斯利·奥特利的例子。韦斯利是一名美国非裔的建筑工人，他站在纽约地铁站台上，旁边一个年轻的研究生突然癫痫发作。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惧的是，他倒在了铁轨上，而一辆火车正迎面驶来。韦斯利跳上铁轨，把发病的年轻人拉到铁轨之间的小空间里，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两个人都活了下来。这显然是激进彻底的利他主义，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也不可能见面。而且按照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定义，他们属于不同群体，一个是非裔美国人，一个白人。这是一件多么神奇而充满冒险的事儿啊！在你自己的内心发现道德律，它在召唤你去做一些事情，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经历了几年的争论之后，柯林斯意识到他开始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感到敬畏。 我不得不同意康德的观点，有两件事，随着我对他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认真，就让我越来越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这正是我的处境。柯林斯发现，如果道德律指向上帝，如果上帝是良善神圣的，那么诚实地说，显然他自己就不是良善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以前听过关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说法，我认为那是胡言乱语。突然间，这比我曾经梦想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他意识到，在耶稣惊人的牺牲行为中，通过他的死和复活，在人的不完美和神的圣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他原本对成为基督徒有些担心，怕自己失去幽默感，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的人，怕自己被呼召到非洲或其他什么地方。但相反，他经历了巨大的平静和喜乐。柯林斯说，利他主义、美、爱、死亡，科学还不足以解释这些概念。在所有可能的世界观中，最站不住脚的是严格的无神论，它给人的印象实际上相当傲慢。柯林斯认为，科学确实只能合理地解释自然的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理世界，但如果你试图用科学的工具反驳上帝，那就错了。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任何事物，科学只能保持沉默。1993年，柯林斯被任命为耗资30亿美元的国际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2003年4月，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完成了。柯林斯带领团队提前2年多完成了所有目标，并节省了4亿多美元的预算。有了基因组计划的这些工具，我们已经越来越有能力，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识别出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分裂症和一长串以前很难分类的疾病的特定遗传风险因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知道这一点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生活方式或医疗监控来降低风险，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实施更好的预防，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医疗，它不仅适用于这种预防，如果我们生病了，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以正确的剂量获得正确的药物，而不是那些不起作用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毒副作用的药物。柯林斯认为，也许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回报将是利用这些发现，找出导致这些疾病的真正原因，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无论是基因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尤其是在癌症领域，我可以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由于基因组计划的推动，医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界正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就是我在过去所做的，通过基因组计划寻找疾病的基因。与许多其他有技能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美妙的经历，结交了很棒的朋友，有机会学习以前不知道的生物学和医学新知识。2006年，柯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写道，信仰上帝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为了创造一个平台，进一步讨论科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和谐，柯林斯和妻子于2007年成立了非营利组织 Biologos 基金会，名字来自希腊文代表生命的 Bios 和代表道的 Logos， 意思是透过道得生命。按照柯林斯的意向，基金会将自然世界和对基督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主题清单，科学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天文学、人类、生物伦理学和基因编辑、生态和环境，以及现在的病毒大流行。基金会很快吸引了大批宗教领袖，包括提姆·凯勒、杨菲利、恩·T·赖特等人， 都加入了对话。柯林斯经常说，马太福音里的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意味着科学不仅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活动，不仅是一个惊人的侦探故事，它还是一种崇拜的形式。科学不需要排斥上帝，他说，科学赋予研究人员探索上帝创造的特权。这种追求从纯粹的智力练习转变为对上帝的敬拜。每年大约有10000人在各种会议、教堂和大学里聆听 Biologos 的演讲，超过100万人访问 Biologos 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基督徒科学家在会议中常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是当柯林斯拿出他的吉他带领大家敬拜时，在合一的赞美中分歧消失了。柯林斯和已故的希琴斯不可思议的友谊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希琴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积极批评任何宗教信仰。柯林斯通过公开辩论认识了他。当希琴斯生病时，柯林斯以医生的身份来探望他，为他提供最新的尖端治疗。他真的爱他的敌人，活出了自己的信仰。随着新冠疫情的加剧，作为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的主管，柯林斯在国立卫生研究所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他正领导并激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以抗击病毒。他说自己很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新冠病毒的发生，但他却不认为病毒是上帝的惩罚。柯林斯写道，我对周围的苦难和死亡感到悲痛，但我知道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神非常熟悉苦难。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神从来没有应许让我们脱离苦难，乃是要给我们力量，做我们的避难所，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我们。科学与信仰的交汇不仅是一场学术对话，而是呼唤人们去怜悯和服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记者问，看来未来几个月很多美国人都将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该如何向人们传达严肃可怕的消息？柯林斯回答，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那就是向那些可能需要做出相应计划的人隐瞒真相。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柯林斯也提到，总统从各种方向获取信息，但他需要做到准确，并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即使领导人试图为未来提供希望，他也应该确保准确描述了目前的情况。在我的工作中，我想要保持这样的希望，我们最终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度过这一挑战，但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大量的生命损失、悲痛和经济压力将使许多家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现在是在那块磐石上建造的时候。信仰能为你做的，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观点所不能为你做的。在最近与提姆·凯勒牧师的一次对谈中，柯林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历史上最特殊的时刻，即使它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瘟疫。基督徒经常在这些患难中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基本上做了周围的人不会做的事，来帮助受苦的人。我希望以一种人们认可的方式再次这样做，尽管我们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大家可以读读约伯记，看看你是否认为上帝一定不会允许患难发生。患难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他应许会在那里帮助我们。疫情期间，柯林斯的桌子旁边放着一些经文，他最喜欢的是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柯林斯强调， 这并不是说不会有患难，而是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一环境中。我们以前不知道人性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患难时刻，我真的感到非常宽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安慰，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Oh, what a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Heir of salvation, purchase of God. Born of his spirit, washed in his blood.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erfect submission, perfect delight. Visions of rapture now burst on my sight.Angels descending, ring from above. Echoes of mercy, whispers of lov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